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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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十七页啊，我们讲到这个教学品的这个十七页倒数最后一行。我们要谈之前呢，因为我们这个时间都稍微隔了一段时间，那再跟大家提醒之前，我们之前谈的无常品，现在谈教学品。那教学品的整个核心在哪里呢？就在它的第一句话里面，教学品者，道以所行，视己于案，得见道理。这个是整个教学品的核心精神。它的每一行的每一个品的第一行啊，这个都是一个核心的地方。那这个在教学当中，我们接着要谈之前呢，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佛法的一个目标，我们当中乐意去求，但怎么个求法才能得到？最近刚好也刚一次。昨天应该是昨天，昨天在讲一个宝积经的时候有一个法师，那也很用心，刚好要上课前聊起来他说他年纪大概60来岁吧，他说最近人心的变化太大。他在处理很多事，跟他过去所面临的也变化很大。那他也很想说，他现在因为他比较晚一点出家，他很想这段时间属于他该一些事情处理完以后，他能好好珍惜他，也许剩下的就是10年的时间吧。他希望好好努力。他说。当然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就是面临这么一个大环境当中，我们有多少能耐来面对这种环境，然后自己不受影响，乃至所谓的弘法利生。那其实这种想法跟我也想我们大家都有一样的一个心境。那我们要谈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其实在面对实际修行，我们有时候把佛教这种看法，宗教信仰有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太存在一种感性而已，同一种感性到我们可能我常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昨天我就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学佛，有时候到最后反而会发觉我们学来学去原来被骗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反而有的人没有接触，他在一种苦当中，后来一个因缘啊，我想验你，因为苦逼迫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的是一个很具体的身心的感受，那只要到最后他能因为这样的感受而愿意放下对世间的执着而相应佛法，可能他这样说不定有人这样跟他接引，他就往生了。那我们可能不是啊，我们叫修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到山上去，好悠哉，的确也不争名不争利，偶空有空泡杯乌龙茶，就算很便宜的，那也至少是以不世间相干扰，那这不一定是修行啊。你是在这种昏昏扰扰的世间里面啊，得 得到一个暂时可信得过可安稳的地方，满足你的五蕴执着。而这个时间就这样晃晃晃晃晃晃到最后，发觉竟然没有对治到我执，反而变成本来有大苦还可以解脱，因为大苦变小苦，反而信得过这个世间。我看到很多修行是走到这里哦，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用功了，应该生死不会找到我。我现在已经在佛门用功了，我偶尔都有做早晚课，我也都念个佛，有空我也参加共修，照这样应该没问题吧。所以因此反而懈怠了，放松了，面对生死无常的现实跟残酷，不能真正面对它。结果大限一到，发觉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怎么都没保佑？是都没保佑，因为你也没好好修，怎么保佑？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那到底我修来修去竟然没保佑，那我们为什么要入佛门？那干脆去看电视，看去玩，反正日子怎样过，我何苦来哉呢？所以我们讲说，修学佛法要是不是很清楚，可能就这么一个假象的修学啊，这样的假象的修学，让你误判了局势，误判了修行，结果就在这么一个你认为对的状况里面在修学，其实反而蒙蔽了。你看，有我们现在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医药，当然这个医药还是外行了啊，我们有专家在，有时候我都不大好说，不过这里面就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些病如果因为某些药把它盖住了，病征反而显不出来的时候会误判。反而有些我有一个亲戚也是的，他也是医生，他说如果那个救护车来的，病人还会叫了，那个就暂时放着，那个不会叫了赶快去救，因为他已经不会叫了，很危险，连叫都不会叫有问题，还会叫的那比较没问题，会那好痛好痛那个都 还有问题， 还可以。有些我们的药，假设有些药或是某些东西，因为它把某些病症给盖住了，结果反而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们像肝，听说肝有时候肝真正有问题的时候都已经大问题了，因为它也没什么没那个感觉去感受它的痛嘛，所以等你真正有问题，大概都已经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有时候修行反而让我们这样一个错误的修行，一个比较纯粹感性的修行，有时候让我们蒙蔽了面对生死现实的这种直接考量、直接观察这种修行现实的这种机会跟能力，反而不见了。为什么？你自以为是已经在修行了，所以我们要想想说，今天面对到这么一个大环境当中，我处在这个环境，我们不是回避，在处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跟着大家用一种想象的生方式？即便佛教虽新，但贪嗔痴也没减，这没什么意思啊。好，那如果你不能面对这样，你也在这种环境当中失去了绝招，结果到最后相继堕落，所以应该把握这个时间，好好用功。你有真实治疗自己的病的能耐的人，才有资格去讲说治别人的病。那要治自己的病，一定是实质上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烦恼的。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再也不是一个笼统的存着一种感性，一种我带着好像重视一去西不复返的这种哇很勇猛的心，但从来不知道修行样子在哪里。这个我一直在强调的说，看似容易啊，但真正掌握到修行要领的，其实以我来看不多呢。真的，我认为不多。我们一般来讲，我就常举例的，我们重点是在照见五蕴皆空，但我们经常是以修行五蕴为依止处。你不知道有没有听懂我讲？以修行的五蕴为依止处。并不是在照见五蕴了， 是执着五蕴啊，只是那个相是世间五蕴转为修行五蕴而已啦。没改变，然后就这样，我已经很用功啊，你看我现在，你看我这个都没有换，做得很好，你看、啊、我都没换，你看我多可爱，你看我都没换，你们应该要赞叹我这样修哦，你们不赞叹我，一定是你们白目，你有改变什么？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了解修行道理，我们难免会跳入境界里面，扯也扯不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教学。我知道一条路可能岔开，你等你回头啊，他不知道是哪时候了，何年何月、啊、那么无常到了以后，你还才知道说，原来我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啊，还是你提早有一些障碍刺激你，不管你有没有放下。能现在能，我一直强调修行也不是马上能放下，但至少知道你还没放下，能知道这一点，你就不会一直在那里拖，又不会在那里懈怠，然后自以为是说我们在用功啊，这一点都看清楚就比较好一点了，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教学当中呢，导以所心，示己于案，能真正知道自己应该修学的是什么，至少核心的关键。我像我这次在大陆上课，每次讲完课，有些学生啊，都有的都很有道心。我一直很不满我自己的烦恼，我怎么都克制不了。其实我知道，业有心的，有时候到最后就会怎么都修不来，修了老半天，怎么依然烦恼？我就跟他讲说，给自己一点空间，因为有时候也难讲，讲了大家就真的啊，那。我只要他给自己小空间，他听我这句话就给人大空间，这是要讲不讲都很难。可是实际上修行要不要给你空间？要啊，你如果太急，有时候根本走不远啊。你绝对只是当烈士用了，七十三烈士啊，这没多久就是换个修行杯是啦。过去曾经有人在这个修，那现在这个人在外面晃了啦，已经不修了，为什么？太理想化了，太不务实的修学、哦、就像智者张经讲的，不但他会悬会断，他还会生过失，还会罪过的，他可能会让你断慧命。所以修学当中，第一个要给自己一种增长的空间，但这里面有一个条件，你知道你不足。我在上路，我在修，但我知道我现在做不到，但我知道我现在在修什么，我也知道这个不应该，但我一时很难。就像那个菩萨戒里面啊，我很想修，很想修，每修起烦恼，起烦恼想修，我从来没有放弃要修，可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突破过，这个无犯。你看菩萨戒多慈悲啊，可是他重点就是说，你从来没有，你很苦，你很想修，但你烦恼。但我就一直强调，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意义，我做不到，但我知道我错。当我能起抉择说我现在做的是错的时候，其实你跟恶已经有距离了。我要你现在学会观察善跟恶，你做得到做不到，你给自己一点空间，我慢慢学。你能下多少功夫，下多少功夫，从你以得善章得欢喜啊，我的确有点在进步了啊，我已经有稍微在进步了啊。那我在这种进步当中，我也看到我不足，但我因为我有进步，我有欢喜，所以我在我得的善的地方啊，我想要守护它，那我一步一步来。那我也知道恶，所以呢，因为你有善的鼓励，你会对善的坚持会更强，所以你要容许自己能慢慢来。但当你开始在观说这个是恶的时候，其实你跟恶已经有距离了。那你要修什么？随你多一分对恶的对峙，就有一分功德，你不要想全部灭掉，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好，在我们现在能来，但你开始在努力，所以我强调就是说，你对修学的整条路要很清楚，我现在位置放在哪里， 我位置放在哪里，所以我不要求一下子做到，因为这是从很多的修学经验里面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讲很多但实际上都做不到，做不到到最后反而失去了信心。好，我们现在开始一步一步一步这样来上来，哎，这个就是我包括我们在面对人也是给予很多机会的改进，那如果不行就不行了啊。另外一个道理，这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有跟几位谈到一些修行的要领啊，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道理，那个藏传有一些教学的那种经验啊，它很值得我们参考，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去参加的是一个心理学跟佛学的论坛啊，佛学跟心理学论坛，那有很多心理学跟心理咨商师啊，如何两个交流，那这里面有一些佛教的立场，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来，那碰到一些修南传的居士大德跟藏传的，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会后讨论啊，这里看他们那个修学我提供，他们那个打坐一次打几分你知道吗？10分钟。10分钟不是刚上去就下来？对啊，不过每个人都不会障碍，所以修那个打坐10分钟从没有障碍，是不是10分钟不会嘛？因为连打妄想都还没打就呛下来了，所以每个人都是小 case 哦。那好，你就维持这种想法，最多到最后15分钟、20分钟就这样了。到你慢慢能引咎于这个禅定的时候，才加长。他从不给你做那些没用的事，他不强调身体，他强调效果。哎，我发觉真的有用。10分钟，有的人说我打坐很多妄想，我说那10分钟会不会妄想？还来不及妄想就下来。好，你就做这个，那就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上，也不要不允许你贪多，它叫少量多餐，因为反正你现在消化不了。可是你要让你这10分钟你就欢欢喜喜的，一点挂碍都没有，你就好好去享受这10分钟。好，下来了啊，就满足了，我这10分钟真的也用功到了。那这一段时间这10分钟越来越纯熟了，才加个5分钟，那也没障碍啊。那15分钟都很值，都很好了，很好，都很稳定了，再加20，都很好，20分都很熟了，再25，才不会在那里打坐专心打妄想，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打妄想，2个小时用功的没到10分钟，其他就是放逸的想东想西，在此国会到他国，哎呀，毫无障碍。是完了，打坐完哦，好累哦，因为纵容他东飞西飞啊，不是啊，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了，是不是这样做？可以不同方法，但他这个就是一个参考。他们的教学里面，他们也讲说，比如说他们一坐，藏传有时候一坐是一个一等于一节啊，大概2个小时。他说啊，其实多也未必有用，有的人修的他的6节，等于是12个小时，一天修12个小时啊。那他说，其实正常的话4节就搞，以这种适合他，然后慢慢调到一个程度以后，他说就算你给他自由空间，他也自自然然想用功。他们强调的是渐次，他不像我们讲那个很勇猛啊，很勇猛啊，去就当烈士那一种的，所以他们很多要经过一个阶段，都必须要怎么样，都必须要磨练的哦。他们都有像我认识那个很年轻的，那很用功，也到南传参学，他也都闭关过3年，他们要的。啊，他们闭关，他们到某一个认定资格的时候，必须要到雪地里面啊，零下20几度，衣服都把沾湿披上去，他们有练那个气嘛，还要再都要让它干掉，干了又用湿，湿了再干这样，然后甚至要到古墓里面去关什么。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啊，当然不要要伴了哈，那要的人比鬼多那就没意思了，当然只有你一个，鬼要比你多才好，然后不但你不是怕，而是要观想他来， 观想所有这些非人来，甚是苦恳使你，你也欢喜舍报。当然我们现在能观，对不对？现在这里可以观哈，观完好像没来嘛，因为我们人比鬼多。可是你如果到坟墓去，尤其是葬人经常是天葬嘛，就是骨头也在那边嘛，好，你请一下哈。以前台湾有几个比丘，我不爱讲伊名，还免讲老鬼，不过他们也不在乎了，他们几个就到台北一个坟墓里面去修。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坟墓不是有时候都有相片吗？哦，那个就挺精彩的。哎，奇怪，他有时候又在眨眼啊，他好像对我笑啊，还是怎么样？这个有时候看久了，晚上就迷糊了，这个相片好像会动。啊，刚开始大家都不动，因为就算怕也要拼个面子吧。其他都还没走，我怎么可以走？可是只要一走，钱丢。这个都是比较恐怖啊，短时间都很好听，可是他们认为修行到一个阶段，你面对障碍，你有没有舍心？而不是说我看到鬼，我开始持六字大明咒跟他拼，不是，人家是什么？到这个阶段该舍报，舍报。我们现在讲到说，其实我们自己的修行有这样，我们要参考人家的修行的那种验证方法。我现在要强调，就修行有些东西啊，不是光一味下去都不验证的。好，那这个都是一套的教学认知。有些人啊，你根本没有好好学，观念都还没建立，你就急着修，修到最后，你走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啊，那修的过程是不是应该要，也不是装一直懂。我们就像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先把大学整个读完，然后再开始生活吧。小学生就有小学生的生活的一些历练嘛，也就是说你该学该历练，该学该历练是一段相互配合的解行的，解行配合的一个修行。那这样的一个教学才能让你说随时能不断的增上学习的。可是我们发觉现在人也难啊，要么很急，然后又有时候老实讲，修行有修到最后变成一种不老实心，以为我这叫修行。我要问你，尚且不知道如何观察你的信念，观察你的妄想，你讲修行就是自欺欺人。我说实在就是自欺欺人。好，那图具一个形象。我们最近在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就谈到这些问题，都是很明显的粗重的烦恼，上品烦恼，杀盗淫妄，它是很明显的，可是它很容易出。中品烦恼到软品烦恼，就下品烦恼是难可解了，难可分析，难可知道，很难观察的，它就稳稳的在那里，你看不到，所以它不清楚，可是它烦恼很难修，它要久修才把习性去掉。像我们现在来讲，有的人啊，你看他的烦恼很炽盛，其实他烦恼未必很细啊，烦恼很浓浅啊，烦恼是我慢慢修，修到最后你甚至得禅定，你禅定当中有哪些烦恼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看似柔软看似善的东西，隐藏了一种粘在上面的看你不大清楚的那个，就好像说人家哦，不是黑无色，是黑条底那种的，哎呦，哦，我就像我到刚到日本嘛，那时候我住在那个一个本来有两位台湾的留学生女众住的地方，我就进去住，有够脏的啦。我刚刚那大手套哈，啊，用的清洁剂用到那个手套都坏，手都腐蚀，用的两个那个塑胶套头都破，然后整个垃圾倒出去被人家抗议。那收你这一家就好了，其他家就不要。我只好把它分到别的社区分别放，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啊，一大堆。然后那个厕所最妙，我以为那个厕所原来是黑色的，不小心有个东西掉下去，说原来是白的。所以当初我要不分辨重东西，我以为那个黑的，我就是照刷，因为反正刷都是原来颜色黑色的。后来才知道，我用他留下的那个菜刀去挖一片一片啊，原来人家是白的。 所以原来的黑色你也用那刷子刷都是黑的，你也会以为刷干净了、哦、你因为以为它原来是黑色，就像黑雕底那种啊，粘在一块的，粘在一块你以为没脏，不是，人家原来是白的。那这个黑雕底面顶的那个脏能不能洗？可以洗得掉，很清楚。可是那个粘在上面的你就反而洗不干净，那个烦恼必须要怎么久修行，对不对？跟你的烦恼相应。所以你要不是真正了解生死的根源，烦恼解脱障碍轮回的种种因缘的话，像比如说我们了解一切法皆不可住，那你现在在修学当中凡有所肯定处有所执着处皆是颠倒处，你这个观念要是很清楚的话，你就不会在任何修行上发觉说有哪个地方足以让我肯定，你只会不断的依智慧离于一切妄想颠倒，而不是在所得处令得确定我们的决定。这个慢就慢心从哪里来？慢从可决定处可肯定处生出来的嘛。而这个东西是极为细，因为它跟你的善法相应，就是我们讲的第六意识行善都还连动的第八识的第七识的那个我执连动都没动，你就算第六意识无贪，第七的贪都还在，你看不到。这又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可以修行，我可以心量很大，可是我心量很大，谁在心量很大？我不对呢，有一个我，那你就知道有问题啦。所以这个都是从学当中，所以我 这次 又到厦门去讲阿含经。这个观念你要是不大清楚，有时候我们修学就是一岔开的，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必须要很清楚整个问题在哪里，整个修学的你的核心关键在哪个地方。你看阿含经里面谈很多道理，你看很多人证果是不是在禅定里面证果？我很少在经典看到是在禅定里面证果的，都是在一个直接开示当下。你像那个虚身啊，一个近期要道法的虚身啊，他也去道法啊，他其实包括他讲说，因为虚身他是小孩子要去道法，因为他外道嘛，外道因为佛教兴盛，就外道供养很少啊，他们就想要进入佛教去道法啊，道法以后希望用佛教的道理然后去接受供养啊。所以我们像现在不是很多也在感经忏，都是职业训练所出来的，这就道法，他们为了供养啊。所以即便我们佛门当中为了求供养而行一切教授也是道法，因为他不但要你修，不让你拿去换办供养的啦，是不是？他都还带着道法的心哦，可是在佛跟他讲说因以法，他就观说有一些比丘跟他讲说我已经不受后有了啊。屈生问他啊，你有没有出禅？没有。二禅？没有。更不要讲更高的禅。屈生一个外道者，他很聪明的说，哪有这样又解脱又没有禅定，他认为一定要禅定才解脱。那就问佛，佛跟他讲，不问如知不知啊，先知法住知后知涅槃知。然后佛就问他说，好，那我问你，老死什么才有老死？是不是要生才有老死？如果没生有没有老死？因为佛的问答就是说随意答，我问你不用刻意回答，你不用扭曲你的想法，你就随意答。佛法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问你，你不要刻意因为我改变你的答案，你就随意答。那屈生也依照佛所说引导，他就这样观察，有老死，老死是因为因生，生因何来？因为有，有因何来？观观到最后正果得化缘尽，就这样了，他也没入定了，突然发觉一切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当下放下正果，嘿，小囡仔逼啊，啊，够不去道法哎呦！当下动机只是他现前一念那个道法恶念不见了，他就专注在佛法当中，所以他一旦正果，马上知道是有过失，所以那个过失也不用人家举，自己知道。所以在佛法当中很多东西是去引起他的觉性，以便让他知道法，而不是啰里啰嗦讲很多。 他要是不觉也没什么用啊。好，他你看就这种情形。所以整个核心的东西为什么要戒要冲要定，它其实用意是要让你建立这一种最后的无漏智的一个升起因缘。那如果这个建这种建立都没有，你光在这种世间东西上来讲，好，就像那个宝积经有谈了、啊，你今天在戒在定怎么修，你要没有发菩提心大悲心跟着就近的菩萨智慧啊，你做决定不能做道场，也就是无法成就无上菩提道。所以他认为菩萨道的尊贵也是在这里啊，就算你很多地方做好，你也不能成就。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精勤修学核心的修行观念要不清楚，白忙一趟，对。所以说你虚生认为应该要生定，我都不是，我说我跟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烦恼也断，他说我还没断烦恼。有没有得禅定？没有。我也问他，那我现在跟你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你自己本身烦恼有没有断？没有。对啊，你有没有因为不是断，就是你有没有像得禅定把烦恼压下来，他说没有。但你的道理有没有心开意解？有，对不对？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在？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欢喜心开意解，我们是不是那个饮食欲还在？只是现在还没到中午了啊，中午饮食欲就跑出来了。但我也没有得禅定啊，但我得，就像我不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嘛？有人骂你，那我终于知道他是骂别人的时候，我根本不用修禅定，也不用修戒，我就不会生气了，因为他骂别人跟我没关，是。所以整个佛法的教学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意义啊，我们要要积极，像现在的人心量也小，尤其是菩萨道这条路啊，眼前自己的烦恼未对治，就要开始发大心利益众生啊，其实很难做到。我们现在没地方餐风露宿，赶快盖个房子住吧，好，赶快挖，也不用挖太深，因为急着住，然后就盖下来了。那有些人他不在乎，他知道我没关系，我如何成就众生，行成就成佛之道，所以我的地基挖得很深。你盖好已经享受的时候，我还在挖地基。可是我日三大二生七劫慢慢修，哎，我跟上来了，我盖上去，我盖到101的时候，对方就想说不公平啊，为什么我就这么一小间，你怎么那么大间？我说也很公平啊，你很早就享受了，我也都一直在盖啊。你只照顾你自己，你因为急着想要受用啊，很苦啊，我想修禅定，我想解脱啊，所以广大资粮广大法的观察没做啊，所以你很快成就，你也安稳了、啊。可是你也从此，他说那我不公平啊，你101我这么一小间，那不然就打掉嘛，你就挖地基啊，你也不能说你地基又不挖，要跟我一样盖上去，那变成竹竿而已啊。怎么样？你不能用，因为你没地基，你的心愿也不大，你的智慧也不广，悲心不够，各方面都不记住。所以像这种事情，当我们在餐风露宿苦的时候，会想要盖101啊？怎么会想？所以没错，成就菩萨道的本来就很少，眼光能看到那么严的本来很少，大企业家本来也很少，是吧？我明天能赶快吃饱最要紧，我还想去投资以后千秋万世我都不匮乏，谁会想到那么远？所以的确成就了很多声闻辟支佛，难得才成就了一个佛，真佛菩萨。好，这个给大家先了解我们这个方向，我们要看开始看。无学有二啊，常清多闻，安地解意，虽困不邪啊。这个实在是哈，我发觉哦，道理都不深啊，但如果拿来实际要配合实际修行的话，每一样都是具有很深刻的意道理啊。无学有二啊，常清多闻啊，安地解意。你要常清多闻，那为什么要常清多闻？当然，现在有时候越来越不容易啊。我们很希望常清多闻啊。常亲近善事多闻啊，但也要你选对啊。他说我要选，那我会选我就懂了。好， 那我不选，我碰到有时候碰到邪师，我也不知道如何。那这个怎么办？这是现实。那像我们来讲，一路上难道就每次碰到的正确？不是。但那这样可就难道就没办法无路可走？我回头一看，我们一路上也没有碰到完全正确的啊。但只要你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很诚心的人，你在这中间，你会慢慢还是会过来的。不但会过来，你会过去你所碰到的不正法，你也会成为你修学正法的一种密增上缘。我们没办法马上抉择对，但我相信只要你不断学习，你那一份向你活道啊、哦，你那种清净心啊，还是可以让你去抉择那些比较粗重的不当的地方，还是可以的。你想想，你实际在修学当中，是不是有些东西你未必你完全懂，但以有些地方其实你已经也能决定了啦，是不是？你也很清楚不恰当的，哪些是对的。你也多少有些能力，不断在学当中，你也在上来的。好，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发觉学佛难在哪里？难在一个，我们很多态度不大务实，不大务实。为什么不大务实？当然，就有时候这种不务实也是被外面似是而非去弄混的。什么不务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学法的地方都是出现这种问题，已经其实严重的扭曲学佛的宗旨了。尤其我们在比较多方面在教学，不断教学，佛学院的教学啊，务必要很谨慎。有的佛学院的教学非常比较单纯，有的很复杂，给你好多的知见。培养什么？培养一个混乱的看法就容易了。啰里啰嗦，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不谈这些，只问说，我常讲的，我不跟你问什么哪一家哪一派，我想回家，你只要告诉我回家的路。反而这样的心的人修学佛法，就容易就说，你讲那个太离谱了。我听到现在啊，当然我不敢说谁讲的对啦，可是经典这么说了，大部分善知识这么说啊，你怎么讲成那一边啊？明明向东，你讲成向西，也太离谱了吧？啊，如果我真的想要回家，你跟我讲偏了，我就会感觉不到了。可是如果你个别学，你就感觉不出来，你没有把他那种你那种修学的恳切心，如果没有的话，你不会把它放在一起比嘛。所以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真的想回家，你跟我讲的路一定是会纳入我的原来的方向感去调整嘛，我不会完全茫然无知啊。那你为什么这个人你面前方向已经跟你之前所学的背离，你怎么没感觉？因为你没有真的想回家嘛。你如果真想回家，那个唯识跟中观有没有冲突？像有些时间就跟讲说唯识中观应该要分开，我说那是你讲好，我看所有唯识中观过去的大德没有分开，都是你们现代人在搞的。好，龙无着世亲有没有否定龙树菩萨？从来没有，他们没有。那我们现在讲说，哎呀，讲说，哎，哪一派怎么说，都是现在人在弄的。我从不用这种态度去讲。我像比如说，有时候你有人问说，那学中观跟念佛有没有？有啊。那中观跟啊唯识有没有？有啊，我都放在一块的啊。像我来讲，不同的教学不能混乱，是因为善巧路数不同。我把走的是山路，你走的是海路，我不能乱混，不要一下山路一下海路，人家这样叠在中间。但我知道这一每一条路都有一个，他从一开始的路的一个施作的善巧跟准则，他的智慧往上哪一标，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方法都是一元起法的。所以我能学不同的法来佐证我的修学，而不是理论。所以就算我学的很多，但都不妨碍我把它回归到我的实际上为了解脱生死利益众生的这条路。你发觉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虽不一定马上处处碰到名师，但多方面的不断学习，你还是进步的。 你唯有你自己修学，也被这些花样给带出去的。然后有空没空见，问说啊，这路怎么走？啊、就不走啊，路怎么走？懂了很多，就没有自己的方向。你有方向感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恰不恰当，那个恰不恰当，就会知道。所以我发觉有时候啊，哇，那懂多了以后，心思复杂。懂多了哪一派讲啊？我所以我在现在讲色大生论，我说啊，从一开始，我们今天我讲色大生论，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印度某一位论师说的，我说就当作菩萨说的，毫无保留的接受它。那说万一错，也轮不到你评论，他的错你还看不到了。像现在就是安慰系统、护法系统，我说我没有那么多戏，我就一条戏到底。你说那这样有中间有什么问题怎么办？我说啊，查开不该黑了，像你这样颠倒啊，查黑不该这样了。像我说，那这样不是浪费一小时？我说你浪费无量劫的还一小时，那个大方向不计较，经常在小地方挂，那根本是浪费时间。我像有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用功啊，怎么样？你也都不这么那在乎，你早解脱去了。行不行？你不要干扰我，我们要好好用功，真的还是假的？你真的要用功，可以，我就守住你，让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好好修，到最后鸟鸟算的还是你，苦不够啊，定力不够啊，各方面不具足啊，只负责随烦恼转而已。所以我就讲说，我今天谈这个东西，就把它当作圣教。一开始就像过去大德，一开始就先赞叹、恭敬、供养什么论主，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看这个是哪一系的，他这种说法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对，你要参考哪边。你一开始就用这种学习，你怎么得啊？是，我们现在把这种错误的观念拿掉，务必要以极为恭敬、亲近之心啊，闻法。然后一味的要把它拿来实践的心态来学，这样才有用啊！我这学文化界学的越多越倒霉，啊，业障重了才去学那么多，哎，这不是常青多闻吗？你没有弄错态度，你没有用对态度，你就能够岔开了。啊，我这的话，你多闻，你看在经典里面讲多闻，后头还会再谈，多闻都是什么？依教奉行的，那才叫多闻圣弟子，他绝对不是文字的。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文都是依于法，法跟心相应的，你跟我讲多了一面自我观察的角度，所有的经典都提供你很多自我观察的角度，而不是拿来说我拥有它，不是，它是智慧安地解义，安住这种地理解其道理啊，啊，虽困不邪啊，这里面他那个在后头的那个比喻故事里面啊，不，那个故事里面啊，就讲到有两个人要去建国嘛，那要建国的时候，那就因为遇到水嘛，那水有一个就是觉得说我要不喝水，那我就建不到国，就没办法修学。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戒为重，所以我宁愿死。好，我宁愿死，我也不因为说要建国，所以到这样，啊，就把喝水伤了重。结果那个就喝了水，当然能活；那不喝水就死了。就死了那个又变成天人，比他还更早到什么？到佛那面前。结果那个去的时候，他说：“你才来，他到了。”那他说你虽见我行啊，他讲说如观我行啊，不奉我戒，就你观我的行但不奉我戒，虽云见我不见如也，你虽然看到我但我没看到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有人说要医治，医治什么？我有的人医治从来都不问法，我说他这样的话，不然你出点钱然后干什么，磕个我的像，有空带回去拜。反正你只负责要一个像嘛，要像你就带回去拜，那这样你也轻松，你也不用一直活在我旁边。反正你跟法也无关，是不是？在乎的那种 形象上，就是说你不能依我所教的学的话，就也没意义嘛，是。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图具形象的学，不能将一法融入。你看佛陀有没有那种私心说，你会得以我为尊为重？不是啊，他要你依法，他要你依法。好，他说就是你虽云见我，我不见如也。你看他的安地结义，虽困不邪啊，就算我在苦在困境里面，我为什么不邪？我们若从佛法里面来讲，功德在何处？解脱的原则在哪里？好，我们是依佛之法而得解脱，而不是依佛的形象。佛的形象，所以我不是觉得那个《阿含经》那个有人病临终病苦的时候，那佛陀去见他，佛陀见他不是给他加持啊？佛陀跟他讲说：“你知道苦从哪里来吗？”讲完了以后，他在正果，不是像我们来啊，就给他安慰，你放心，我已经保佑你的，你注意闭上眼睛，我给你加持，待会就不痛。我们从来没看到佛做这种事情，那个痛归痛，他告诉你怎么观察，然后比丘正果，临终正果，这才是学佛的人本分。那我们所期待的就是说，哎呀，我这修了老半天都没有来加持感应，我本来就是用苦感应你的，你那么大要减苦，我才不给你减呢。你不是一直加持要我让你开智慧，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啊。那你又讲说你又要我让你开智慧，又要不要苦，那我一种代替啊。我就是要你从习苦习性啊，从学习苦当中看到了佛法的信心啊，看到佛法的真实内涵，他是用这种角度的。那我们现在的期待都是一种希望能感应，那我一直感应反而让你对世间的无常苦看不到啊，所以满足你一时的愿，但终究害了你啊。那佛教为什么有时候会感应？如果是我该感应的我就感应，因为我发觉这时候必须以此为阶梯我就感应，可是这时候该磨练你的时候我就把你这个东西拿掉。假如我是真善之士，而不是说一味着顺着你现在的需求，啊，假如我现在中毒，我吸毒，哎，希望你慈悲给我一些毒药让我吸，你会给他吗？本来五蕴执着就是众生轮回的根源，我会让你不断在五蕴里面得到依靠处吗？让你说我缺色，你给我色；我的受不安稳，我的苦受没有，请你给我乐受。那我给你更多这种乐受，你不是相信受为有吗？那和我当初要护佑你的，要让你解脱的，不是互相背离的吗？我就是要让你能知道五蕴皆空，是虚谬无常，我才让你知道说，你看你观色，你看不净；观受是观诸受是苦。连乐受亦是苦，你才能终究醒来嘛。假如我里外一致的话，我当然是一定以我真实道理引导你解脱嘛，我怎么会到最后弄到最后误导你，给你一切安稳，反而对世间多所依恋？当然不是如此啊。好，我们休息一下。